想象一下，在一个巨大的体育馆里，有人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精心摆放了一套极其复杂的巨型多米诺骨牌。
哇哦，听起来是个大工程。
绝对的。然后你被告知，有人推倒了第一块骨牌，我们姑且称这块骨牌为伊拉克，是为了拿到藏在骨牌下面的一个巨大奖品。
大家都觉得那个奖品是石油，对吧？
没错，绝大多数人都会这么想。但是如果你凑近一看，就会发现一个极其违背直觉的现象，就是那些真正拥有这个奖品，理应最想得到石油的人，其实一直在拼命大喊：“千万别推那块骨牌！”
对，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注意力转移魔术。当你死死盯着石油这个看似顺理成章的诱饵时，真正策划并推倒骨牌的人，其实正站在聚光灯之外的阴影里。他们手里拿着的是一份完全不同的工程蓝图。
所以，欢迎你来到今天的深度解析。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叠厚厚的历史分析、解密文件，还有政治学专著。我们要向你揭示的正是这份蓝图的真面目。
没错。
好吧，让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话题。今天的核心任务就是要拨开表象，去探究2001年之后美国在中东发动战争和制定外交政策的真正驱动力。
而且在深入之前，我觉得有必要向你，也就是我们的听众明确一点。这些资料触及了极其敏感的历史和政治。
对，所以我们必须要强调，我们今天不是要在左翼或者右翼的政治立场中选边站队，
完全不是，
更不是在做任何的道德背书，我们就是客观地梳理这些原始文件，弄清楚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发生的，以及，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确实，这里令人着迷的是，我们需要抛弃那种非黑即白的站队思维，去客观审视这些资料。当我们谈论后911时代的中东冲突，尤其是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时，像你刚才说的，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绝对是为了去抢石油。
这是一个根深蒂固的直觉，几乎所有人都这么认为。
但根据我们手头这些详细的解密文件来看，这其实是一个巨大的迷思。资料里有非常确凿的反证。
怎么说？
你想啊，如果这真的是一场石油战争，那最该支持战争的应该就是那些石油巨头和产油国了，对吧？
逻辑上肯定是这样，他们应该是最大的受益者啊。
但事实恰恰相反，美国的石油公司啊，实际上，他们非常反对入侵伊拉克。
等等，他们反对，为什么？
因为他们真正想要的是华盛顿能够结束对中东的制裁，这样他们才能恢复正常的商业运作。对做生意的人来说，赚钱需要的是稳定，而不是去打一场耗资巨大，而且结局未知的战争。
原来是这样，稳定压倒一切。那中东的那些产油国呢？比如沙特。
像沙特、阿拉伯这样的产油大国，不仅没有推波助澜，反而一直在极力反对入侵伊拉克。因为他们极度害怕战争会打破那个地区本来就非常微妙的势力平衡，从而引发灾难性的动荡。
哇，所以说，如果连石油巨头和沙特都在踩刹车，那到底是谁在疯狂猛踩这台战争机器的油门？
资料给出的核心答案非常明确，是一群被称为新保守主义者的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neocons。以及部分亲以色列的强硬游说团体。
新保守主义者这个词儿，我们经常在新闻里听到，但他们到底是怎么运作的？
这份资料里真正有意思的细节在于时间线。
时间线？
对，早在大约1998年的时候，比如像新美国世纪计划，也就是文件中经常提到的 PNAC 这样的一个组织，已经在给当时的克林顿总统写公开信了。
1998年。那可是911发生的好几年前啊。
没错，好几年前，他们在那封信里就已经在敦促克林顿推翻萨达姆的政权了。这里需要解释一下，PNAC 可不是什么普通的民间读书会。
肯定不是。
它是一个重量级的智库，里面坐满了后来在布什政府中担任要职的内阁成员。也就是说，他们脑里早就有一个极其宏伟的构想了，资料里称为区域转型。
区域转型。这就是你刚才提到的那份完全不同的工程蓝图吧？
就是这个。 他们的逻辑是，伊拉克是中东大棋局中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只要通过武力推翻萨达姆，强行在伊拉克建立一个亲美的民主政权，就会在中东地区引发不可阻挡的连锁反应。
也就是说，他们觉得只要伊拉克民主化了，周边国家就会跟着变。
对，他们坚信这种连锁反应会促使叙利亚、伊朗等的其他对美国和以色列构成安全威胁的政权纷纷倒台。最终的目标是让整个中东变成一个绝对安全而且友好的地带。
听起来这是一个非常宏大，甚至可以说是极其激进的地缘政治实验啊。
是的，但在克林顿政府时期，甚至在布什政府执政的最初几个月里，当时的决策层其实并不想在中东掀起这么大的风浪，
大家都比较谨慎。
直到911悲剧发生，对这些新保守主义者来说，这场恐怖袭击不仅是一场灾难，更被他们视作一个推销其既有外交政策的新语境。
新语境这个词用得很精准，也就是说，即使当时没有任何确凿证据表明伊拉克跟911事件有任何关联，决策层依然在袭击发生后迅速就把准心锁定了巴格达。
完全正确。
坦白讲，这里就是我读到这些资料时觉得最难以理解的地方。
怎么说？
你看，哪怕有了一个新语境，但美国政府内部并不全都是这些新保守主义者。中央情报局，也就是 CIA, 还有国务院里，肯定有很多对这场战争持深度怀疑态度的资深专家吧？
非常多，可以说情报界的主流都是怀疑的。
对啊，那在一个拥有如此多制衡机制、程序极其繁琐的超级大国政府里面，一小群智库学者和官员是怎么做到绕过庞大的官方情报系统，强行把战争推销出去的？
这是一个非常核心的机制问题。资料揭示了他们是怎么定制情报的，他们并没有试图去说服 CIA。
不说服那怎么办？
他们直接在体制内另起炉灶。
哇，另起炉灶。
对，当官方情报机构由于缺乏真凭实据，拒绝提供能够证明伊拉克具有紧迫威胁的结论时，这些新保守主义者利用他们在国防部的高层职位建立了一个平行的情报机构。
等等，你的意思是直接在五角大楼内部？
对，就在五角大楼里。这个部门叫做特别计划办公室，简称 OSP。
这胆子也太大了，CIA 难道没有立刻出门制止这种越权行为吗？他们难道就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职权被架空？
就是官僚体系误运作的微妙之处吗？OSP 并不是一个公开挂牌的庞大机构，它最初只是国防部政策副部长手下的一个很小的团队。
暗度陈仓。
没错，他们绕过了正规情报界繁琐的同行评审和交叉验证流程，直接把未经核实的情报向上递给最高决策者。
但他们从哪儿弄来这些情报呢？既然 CIA 不给。
机制是这样的， OSP 高度依赖像艾哈迈德·沙拉比这样极度不可靠的伊拉克流亡者。
沙拉比，对，资料里重点提到了这个人。
沙拉比为了自己能在战后掌权，不断向这个办公室提供关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虚假情报。按照 CIA 的标准，这种情报是会立刻打回去重新核实的，
根本过不了关。
但 OSP 拿到这些情报后不假甄别，直接打包成所谓的确凿证据，汇报给了迫切需要这些素材的白宫高层。
我的天啊，所以最高决策者看到的其实是已经被 OSP 过滤并且定制过的情报。但是要发动战争，光搞定高层还不够，还得搞定国会和公众啊。游说团体在这里是怎么运作的？
资料里特别提到了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也就是 AIPAC。他们在消除反对声音方面极其高效。
游说难道不是请议员喝喝咖啡，礼貌地提出请求吗？
绝不是那么简单。在华盛顿，最高级别的游说意味着直接拿捏政治人物的选举命脉，
利益捆绑。
对，如果一个议员对战争授权法案提出质疑，他很快就会发现自己在下次选举中的竞争对手突然获得了大量的政治现金，或者自己选区内的媒体开始铺天盖地地指责他在国家安全上表现软弱。
哇，这招太狠了，尤其是在911之后那个时间点。
没错，在911之后的极度恐慌和迷茫中，最高决策者和民众都急需一种现成的世界观来解释危机，而新保守主义者和游说团体恰好提供了这样一套听起来完美契合的反恐叙事。
所以在这个时候，谁敢投反对票，危于正直自杀。
就是这个道理，因为他们拥有一种坚定的意识形态狂热，资料中甚至称为近乎神学的信仰。
也就是说，他们不仅在五角大楼内部重构了情报漏斗，还在国会山切断了政治上的退路。这套机制一旦运转起来，伊拉克这第一块骨牌倒下，这台机器立刻就把目光转向了下一个目标。
是的，机器停不下来了。
但这里又出现了一个悖论，如果按照反恐的逻辑，接下来他们应该去找那些真正庇护恐怖分子的国家才对吧？但令人费解的是，准星居然对准了叙利亚，而资料显示，叙利亚当时其实是在暗中帮助美国了。
这一段历史确实非常讽刺。资料清晰地记录了，叙利亚政府在九一一事件之后，其实向华盛顿提供了大量关于基地组织的重要防恐情报。
他们真的帮忙了？
真的，这些情报甚至挽救了美国人的生命。而且你需要了解的是，叙利亚当时的军事力量极其残弱，对美国根本不构成任何实质性的威胁。大马士革其实非常渴望能借此机会与华盛顿改善关系。
这简直就像是为了刁难你的门卫，却把整个大厦的安保系统给关了一样啊。美国为了配合孤立阿萨德政权的策略，竟然不惜牺牲掉叙利亚提供的能直接打击基地组织的宝贵情报，这到底是怎么想的？
这引发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为什么美国要这么做？要理解这种看似毫无逻辑的做法，我们需要看一眼地图上的一个死结
——戈兰高地。
对，戈兰高地。这块领土是叙利亚和以色列之间的核心症结。到了2001年之后，以色列当时的领导层，比如沙龙和后来的奥尔莫特，坚决拒绝归还这片领土，也拒绝与叙利亚进行任何和谈。
懂了，陷入僵局了。
所以叙利亚为了要回领土，只能通过支持黎巴嫩的真主党和巴勒斯坦的哈马斯来给以色列施压。
也就是说，虽然叙利亚在帮美国打基地组织，但因为他们同时在给美国的核心盟友施压，游说团体就不可能放过他们。
正是如此，为了维持对叙利亚的高压，亲以色列的游说团体在美国国会强力推动通过了叙利亚责任法案，
直接用法律的形式孤立了。
对，这就迫使原本还在犹豫的布什政府对叙利亚实施严厉的经济制裁和外交孤立。这种政策的出发点完全不是基于美国自身的反恐利益，而是单一议题游说情体施压的结果。
那这种强硬的孤立政策最后奏效了吗？大马士革屈服了吗？
结果完全适得其反。当叙利亚意识到无论自己怎么配合美国反恐都逃脱不了被制裁和孤立的命运时，他们做出了求生的本能反应。
他们切断了情报共享。
不仅切断了情报共享，为了防止美军从伊拉克越过边境，顺手把大马士革也推翻，叙利亚开始暗中纵容外国反叛武装穿过其边境进入伊拉克。
我的天，这直接给驻伊美军造成了巨大的伤亡。
是的，同时大马士革在战略上彻底倒向了伊朗，这完美展示了脱离实际国家利益的对抗政策是如何适得其反，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
叙利亚确实是一个非常生动的反面教材，不过按照那张区域转型的蓝图，叙利亚其实只是个垫脚石吧。整个中东大棋局里，真正的风暴中心，也就是游说团体眼中最大的生存威胁，其实是伊朗。
没错，伊朗始终是这场博弈中的终极奖品。这里有个很有意思的历史插曲，能进一步击碎我们开头提到的那个为了石油的迷思。
哦，什么插曲？
在90年代的时候，当时美国的双重遏制政策下，美国的一家石油巨头，也就是康菲公司，原本已经和伊朗谈好了一笔巨大的能源合作项目。
石油公司想在伊朗赚钱，
但结果呢？ AIPAC 等游说团体强力介入，成功游说克林顿政府下达了行政令，生生搅黄了美国石油巨头的这笔大单。
哇，连美国自己的石油巨头利益都可以牺牲掉，这再次证明中东政策的驾驶座上坐的是意识形态而不是石油利益。
绝对的。但关于伊朗，这份资料里最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发生在2003年的一次错失的外交机会。
2003年刚好是美军攻下巴格达的时候。
对，当时美军迅速推进，
伊朗感到极度恐慌，所以当时的伊朗总统哈塔米通过瑞士大使馆向华盛顿递交了一份被称为大交易的全面提议。
这份大交易里都包含了什么？
仔细看这份解密文件的内容，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伊朗在提议中表示愿意接受核计划的全面透明化。
核透明？这可是美国一直想要的呀。
还不止，他们还愿意切断对哈马斯和真主党的资金和军事支持，甚至暗示愿意接受两国方案，也就是间接承认以色列的生存权。
等等，这里绝对是最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如果伊朗在2003年实际上已经把华盛顿和耶路撒冷想要的所有东西，核透明、停止支持恐怖组织，都放在银盘子里端了上来，他们到底为什么还要拒绝甚至无视它？
完全无视。
这太不合常理了。兵不血刃地达成目标不好吗？
如果我们将这与更大的宏观图景联系起来看，逻辑就清晰了。你想想，那是2003年的春天，
刚刚打赢伊拉克战争，
伪军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出战告捷。当时美国高层充满了狂妄自大的情绪，有一种说法叫真正的男人去得黑兰，
膨胀了，
极度膨胀。更深层的原因在于支持以色列的强硬派和这些新保守主义者从根本上排斥外交妥协。在他们的意识形态词典里，和所谓的邪恶轴心谈判就等于绥靖。
他们其实根本不想要什么谈判成果。
没错，他们真正渴望的是彻底的政权更迭。他们认为既然美军所向披靡，伊拉克已经拿下，下一个自然就轮到伊朗了。为什么要跟一个马上就要被推翻的政权签协议吗？
也就是说，他们把所有的筹码都压在了绝对的武力威慑上，拒绝一切外交手段，彻底迷信武力推翻政权。但历史残酷地告诉我们，这种极度的傲慢往往是战略反射的开始。
是的，这种强硬政策的直接恶果在短短几年后就全面爆发了。其中最具破坏性的后果之一就是2006年的黎巴嫩战争。
2006年黎巴嫩战争，当时的起因是什么来着？
当时真主党越境袭击并绑架了以色列士兵。作为回应，以色列发动了规模空前，甚至可以说是过度的军事打击。
美国的态度呢？
在游说团体的巨大影响下，华盛顿给了以色列无条件的绿灯和坚定的政治背书，结果是灾难性的。这场战争打了一个多月，不仅造成了巨大的平民伤亡，最关键的是战争并没有消灭真主党。
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一场彻底的战略失败。真主党在阿拉伯世界的威望反而达到了顶峰。同时，由于伊拉克深陷长期的流血出土泥潭，伊朗不仅没有被推翻，反而借机填补了该地区的权力真空，进一步巩固了他在地区内的霸权地位。
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极具讽刺意味的循环。为了消除威胁而采取的过激行动，恰恰培育了更强大的敌人。
对，原本那套为了让美国和以色列更安全的宏大区域转型战略，最终却让美国在伊拉克深陷泥潭，让伊朗成为了地区的大赢家。
真是事与愿违。
知识只有被理解和应用时才最有价值，这就是这些资料给我们上的最深刻的一课。如今，当年的许多策划者正试图重写历史，否认自己对这场战略灾难的责任，但文献清晰地告诉我们，缺乏批判性思维、被特定利益集团裹挟的外交政策会带来怎样不可逆转的破坏。
没错，所以对你，也就是我们的听众而言，了解这段被深挖的历史为什么如此重要？
因为它彻底颠覆了我们每天在新闻里看到的表面叙事。
非常同意。他告诉你，驱动大国机器运转的往往不是我们常以为的传统国家利益，比如石油，而可能是由少数组织严密的团体所推动的抽象理念和特定利益。
这是非常深刻的教训。
在我们今天节目结束之前，我想留给你一个全新的思考角度。回到我们开头的那个多米诺骨牌的隐喻，当年那些决策者深信推翻一个政权能引发一场民主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那是他们的美好幻想。
但如今，看着陷入动荡的中东格局，我们是否正在目睹一场反向的多米诺效应？也就是说，当一个超级大国拒绝外交、迷信武力，并且被单一盟友的利益深度捆绑时，它实际上并没有推倒敌人的防线，反而是在一点一点地推倒自己在全球的信誉和影响力骨牌。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问题。
下次，当你看到国际新闻中的冲突时，不妨问问自己，谁在真正制定规则？感谢你今天加入我们这次深度的探索之旅，我们期待下次再和你一起挖掘更多现象背后的本质。再见。
再见。